弟兄姊妹们平安，请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的大慈爱，因你赐下爱子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能够凭着他的宝血到你施恩的座前，我们来呼叫你阿爸父，我们要低头敬拜，因为你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今天我们求你真是借着祭坛的火炭洁净我们的嘴唇，主啊，让我们成为口洁心清的人，手洁心清的人。我们到你面前来侍奉你，我们求你施恩给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的经文，就主你把它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来改变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好像荣上加荣，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我们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6月4号，不知道有没有人还记得，在17年前，北京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演变成一个很大的悲剧。当时有许多留学生，我们真是平息，我们眼睛真是粘在电视的荧光幕上面，我们要看着中国的命运到底要怎么样的发展。那后来事后，有位姐妹她曾经是个共产党员，他说他哭了，眼睛都红了。那个教授就说：“你回家去休息吧。”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你在美国的话，凡是关心中国人，真是会掉眼泪啊。那有一位牧师说，在6.4之前呢，他看到那些示威的学生把一个自由的神像带到了天安门的广场，他心里就说：“大事不妙。”他看到时候真是刮起大风，他说：“真是阴风惨惨的。”他说：“糟了，因为根据神的律法，拜偶像是神所憎恶的，也就是说不遵行神的律法是被咒诅的。那这样的话，神的保护没有办法在那里保护学生。所以当然了，我们事后看，我们姑且不来谈说这个牧师的评论是不是对的，但律法书上的确讲到了祝福跟咒诅。那么律法实在是摩西颁布给神的百姓让他们来遵守的，这是没有错的。那犹太人遵行律法，他们看重律法到一个地步呢，他们甚至有的已经相信了耶稣以后，觉得还信耶稣还不够，你信耶稣以后还必须遵行律法，这样才能够得救。那因此这种信奉律法主义的犹太人就造成加拉太众教会的一个困扰，所以呢，保罗就必须写下加拉太书来为福音来辩护哈。啊，这是我们过去几个礼拜一直在看的律法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从3章6节，我们再来思想这些律法的问题。我们大家一同读6节。这6节讲，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么我们要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就必须回到创世纪15章来看。我们请，对不起，再翻到创世纪啊。创世纪15章1节到6节。找到，我们请大家一同来读。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好，当亚伯拉罕，那时候的名字还叫亚伯兰，他打败了基大老马，拯救他的侄儿罗德，回来以后呢，他心中也许有一些的害怕。因此呢，为什么他会害怕呢？他害怕这四王的同门有一天可能还会来找他的麻烦，所以呢， 耶和华就在异象中对他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那个时候亚伯兰就向神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当初神带领亚伯拉罕到迦南地以后，就应许把那个地赐给他跟他的后裔，但是许多日子过去以后还没有什么动静，撒拉也没有生小孩，所以呢亚伯兰就在这里提醒主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我想在东方没有孩子的话是一个羞耻啊，也是个咒诅。我们中国人讲不孝有三，什么？无后为大啊。那中国人有一个很厉害的咒诅是什么呢？就是叫人家绝子绝孙，对不对？是很大的一个咒诅。所以有，我想没有孩子对许多人来讲是一件很悲哀或者是说痛苦的事情啊。我认识几对很爱主的弟兄姊妹，那他们一直就没有小孩子，所以有时候我就为他们有一些难过哈。有些看起来真是郎才女貌，但是呢就是没有孩子。有的人产业很多，房子很大很美，但是我在想将来到他们年纪老的时候，这一切是由谁来承传呢？由谁来继承呢？所以亚伯拉罕就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赐我什么呢？那即使神大大的赏赐给他，但是他没有儿子来承受他这些产业的话，再多再多的赏赐还是要留给他的仆人大马色人以利以谢跟他的后裔，那这样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呢没有后裔对亚伯兰来讲实在是个大问题。那我不知道在你生命的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哈？你很盼望，譬如说你很想生一个小孩啊，那跟亚伯兰一样，就是好久没有生小孩，等了很久还是没有生小孩啊。或者是你生命的里头你很盼望从神那里得到一样的祝福或者某样的一个恩赐，你很想有，但是你一直都没有得到。或者是说，我不知道有人生活里头有一些的难处，有一些的需要，那你觉得好像生命里面就缺少什么，而就像亚伯兰他什么都有了，神也大大的赐福给他，很有福气，就是少要一个东西，就好像是个美中不足的一样，就是有个缺陷在那里。那我不知道当你有这样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像亚伯兰一样到神的面前来办交涉，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的问题，把我们的难处带到主的面前跟他办交涉。如果懂得像亚伯兰这样到主面前去办交涉的人，他是个有福气的人。亚伯兰当时没有后裔，主就对亚伯兰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才算是你的后裔，仆人生的不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自己本身从上帝那里自己领受，我们必须本身从神那里经历，这样才是属于你自己的。别人不能帮助你信神，你必须自己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别人不能帮你经历神，你必须直接到主的面前自己来领受他的恩典，从他来领受来经历，那个才是你自己的。主对亚伯兰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然后就领他到外边去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能数得过来吗？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数过星星。我小时候有时天气热，我到河边公园去乘凉，我说躺在草地上，我就开始数星星啊，啊，真是多的数不完呐、啊。那主不只告诉亚伯兰说你要有个后裔，而且呢，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像天上星星那样的数算不尽的。那么亚伯拉罕他信了神的话，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拉罕得到神的应许，他相信了。神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我们对于神应当有个态度。那美国传道人喜欢引用一句话，大家也许听过，他说 God said it, I believed it, that settles it。 有没有听过？神说了我信了，事就这样定了。神说了我信了，事就定了，这是我们对神的话应该有的态度。亚伯兰信神，神就 称他为义。亚伯兰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算就是把一笔的款项存到他的银行账户里有一样的。亚伯兰信神，神就把他自己的义加在亚伯兰的身上，神称他为义，他就得着了神的义。因此被称为义，不是因着行为，乃是因着相信。接下来保罗就把以信为本的人跟以行律法的为本的人做一个比较哈。以信为本的人乃是蒙福的，以行律法为本的人是被咒诅的。这就让我们想到旧约里头有个例子，就是两个人在那里献祭，一个是该隐，一个是亚伯。该隐把土产里面生产的地里的土产献给神，亚伯呢也将他羊群里面头生的跟羊的脂油献给神。结果呢，耶和华看中了亚伯的祭物和他的供物，但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那为什么呢？难道神喜欢吃荤不喜欢吃素？难道神喜欢吃肉不喜欢吃沙拉？我想不是这样。那希伯来书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那么亚伯他相信要到神面前来一定要牺牲流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相信亚当会有这样的教导。那么他就宰了羊呢，就来献给神。可是该隐不是凭着信心的原则，他乃是靠着自己的劳力流汗，把土里面产生出来的这些出产来献给神。那一个是借着信心献的，一个是借着行为献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每次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是靠着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属灵光景很不错，我最近属灵灵修生活很好，很正常啊。我献了十分之一的奉献，我觉得我还蛮爱主的。那么我努力工作，我对太太小孩都很好，我觉得良心无愧，因此我来到神的面前吗？还是呢，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没有别的，我们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跟他的义。我们常常问自己，我们是凭着信心呢，还是凭着行为来到神的面前？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六到九节，我们要看一看以信为本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哈。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去读。一个以信为本的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第一。那犹太人是非常注重他们家谱跟他们的血统，犹太人认为只有他们的民族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凡是信耶稣的人，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也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乃是照着亚伯拉罕的榜样去相信神的话。我们相信神的话说，主耶稣他乃是道成肉身的弥赛亚救世主。我们相信神的话说，他是借着同龄玛利亚怀孕生下来的。我们相信神的话说，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相信神的话说，有一天主耶稣要再来审判万国。我们相信说，信子的有永生。当我们仔细去想一想我们这些相信的时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同理怀孕生子，从死里复活，这个从自然科学跟医学的角度来看，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很难相信的事情。但是很奇妙的是，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笃信不疑来相信这些真理。就像当初神要求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坛上作为燔祭的时候，亚伯拉罕，圣经说亚伯拉罕以为他如果把以撒献为燔祭，杀死献为燔祭以后，神还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你看这个实在是一个很伟大的信心，是一个超自然的信心啊。那今天我们能够相信这些基督的真理，实在你仔细想一想，真是个神迹，真是有一个超自然的一个信心，跟亚伯拉罕一样。因此我们跟他同样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第二，以信为本的人跟亚伯拉罕一同来得福。那么犹太人都只有相信只有他们的民族是属神的百姓，是神的选民。那么亚伯拉罕福只有这些民族，他们这个民族才能够来承受的。那外邦人是不可能得这样的福分的。外邦人要得福，他首先必须要受割礼，归化成为犹太人，并且要遵守摩西的律法，这样才有可能从神那里来蒙福气的。 但是神早在创世纪就已经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赞美主，在神的心意里面是万国的，在神的心里，你跟我早在神的心意里面，放在神救赎的计划的里面了。我们虽然是外邦人，我们却因信与亚伯拉罕一同蒙福。当初神呼召亚伯拉罕赐给他福气的时候，不只是为了他，他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万国都必因你得福。神赐福给他不只是为了他的个人，也是为了万国的。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得到神的恩典，不是为着我们自己跟我们个人的享受，或者我们家庭的家人的这些享福而已，神是为着万国的。所以神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把这样的恩典要传出去。我们如果是把这个恩典传出去的时候，亚伯拉罕的福是倍加的，是为着万国的。我们这样传的时候，会结果是30倍、60倍、100倍的，我越传越多的恩典会越传越大的，就像众星一样，是无法申诉的。所以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要告诉你们，将来从东从西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一同得福。另一方面，我们来看一看加拉太书3章第10节到12节里头，这一段呢，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说，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凡不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去行的，就被咒诅。雅各书也说，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我举一个例子，就像在一个气球上面，你写了200多条诫命，然后呢，你拿一根针，在其中的一条上面就戳一个孔，整个球就爆掉了。一样的道理，换了一条，就是换了重条。当初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就颁布律法以后，就叫他们在基利心山上就来宣告祝福，而在以巴路山上就宣告什么咒诅。申命记28章第2节，他说你若遵守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就要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申命记28章15节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这以下的咒诅要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你看，有祝福，有咒诅。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他完全没有提到祝福，只提到了咒诅。为什么呢？答案是在第11节，他说，没有一个人靠律法称义，这是明显的。我们若仔细去读的话，生命记连颁布律法的摩西，当他临终的时候，他曾做了一首歌，他预言以色列人必全然败坏，偏离他所吩咐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中所做的惹他发怒，以至于他说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他们。连摩西都看出来了。那这个是不是说以色列人特别败坏呢？不是，我相信以色列人只不过是万民的一个代表。如果说神把任何一个民族跟国家放在他们的一个放在他们的鞋上面啊，就是说放在这个律法的试验下面，我相信那个将来的命运是一样的，也是一样全然败坏，偏离神的诫命的。我们就像一个堕落有罪的人，要叫他来遵行神的律法，来从神那里蒙福的话，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堕落有罪的人，如果让他自己来选择的时候，他一定是违背神的律法，背叛神而行，惹神发怒，招致咒诅的。这件事让我们看见说，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行义是何等的没有指望。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呢？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3章13节14节。 我们一起读好吗？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救主耶稣基督来了，他就为我们成这三件的事情。主耶稣来了，他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凡在律法以下的人，犹太人要以遵行律法为本的人，都是被咒诅的人。所以犹太人一直都是在变成在咒诅的底下，因为没办法达到律法的要求。圣经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那么我们这些外邦人不在摩西律法之下，我们是不是有律法呢？圣经告诉我们，没有律法的人，我们的良心就是我们的律法。外邦人是良心做我们的律法。我请问我们中间有谁一生当中从来没有一个邪恶的念头？我们一生的当中从来没做过一件亏心事？我们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说过一些伤害人的话吗？我想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甚至达到我们自己良心的标准。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也实在是在律法的咒诅之下。什么是咒诅呢？那咒诅在旧约里面讲到是许多的厄运、灾难跟疾病了。但是咒诅不只是这些哈，在天主教的历史的里面，他常常会为一些信仰的真理在那边争辩，然后开会，开完会以后他们要做出个结论，然后做出个结论到最后总要讲这么一句话，说凡是不相信这些真理的人，就愿意他被咒诅 anathematized。 那这些话就是说被开除、被定罪、除去他的教籍。那被教当时被教会赶出去，不能再领圣餐的话，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那表示说他们会失去救恩，而且会下地狱的。啊，因此呢，许多国王都非常的害怕。咒诅的意思就是离开神荣耀的光。咒诅说到我们这个人就会招致的灭亡跟沉沦哈。所以主耶稣来了，他就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救我们脱离了律法的一个咒诅。那根据《生命记》二十一章的记载，人如果犯了该死的罪，被治死了，然后挂在木头上，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就是受咒诅的人。那主耶稣就为我们赎我们脱离那个咒诅，而咒诅这个字是单数的，就是全人类的那一个咒诅，主耶稣为我们承担了，而且救我们脱离那个咒诅。所以今天我们不再定罪，不在咒诅之下面。主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主耶稣不只为我们全人类接受了那个咒诅，主耶稣还把一个亚伯拉罕的福能够让他临到了万邦，让我们这些外邦人都能够来承受亚伯拉罕的福。为什么呢？因为从那时候开始，不管你是犹太人也好，你是外邦人也好，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从死里复活，这样我们就能够从神那里承受亚伯拉罕的福分了。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希利尼人，是外邦人，都是一样的，只要借着信就能够得到亚伯拉罕的福。那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呢？其实亚伯拉罕的福从圣经来看就是应许的圣灵。我想再没有一个比应许的圣灵更加宝贵的。我们相信了主耶稣基督，圣灵就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就在我们里面，永远不离开我们，做我们生命的灵。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有一样的福气，我们要渴慕恳求的话，圣灵就降在我们的身上，给我们能力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外面能力的灵，双倍的祝福。今天因着信耶稣，圣灵应许的圣灵亚伯拉罕的福就临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了。感谢赞美主。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他第三章五节曾经问他们一个问题，他说，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义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 作为加拉太众教会的基督徒，他们对圣灵都有一个亲身的体验跟认识，他们有经历，他们知道，而且呢，这些神迹奇事异能对他们来讲也不陌生的。所以保罗就可以提出说，你们当初受了圣灵，看见这些异能奇事，是因着你们听信福音，还是因为你们行了律法？你们自己想想看啊，这很清楚了。那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我们每个人对圣灵都有一个亲身的体验跟经历啊，因为应许的圣灵是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那最后呢，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保罗就在那里把应许跟律法做一个比较哈。保罗说，那个应许就好像人的约一样。我在 Control Lab 做事了，做事以前我们都要签一个契约嘛哈，签了约以后就不能再更改了哈。那个约呢，就是神应许，神的应许。是向亚伯拉罕跟他那一个子孙来说的。那保罗读圣经是非常仔细的，他说那个子孙的数目是一个，是单数的，不是复数的。神是讲指着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子孙，那么就是基督了，基督来讲的。所以呢，这个立的约呢，预先立的约不能被后面的律法所废掉，要不然的话应许就不是应许。这个好像不太容易懂，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我不知道，我觉得有点合适，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做参考。比如说我来美国读研究所之前呢，那么有一天下午，那时候还没有 internet， 我有一天下午就收到一个电报，那是 Cleveland Ohio 的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他送了一个电报给我，他说我们给你入学许可，给你全额的奖学金，就是你的学费生活费都全包了。那我得到这样的应许，这是个应许，我心里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来美国念书。那么我要做什么呢？我就是相信他，对不对？你相信他，你就来美国就是了。你要不相信他，你就没这个福分了。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嘛，我就来了，他就全包。但是来了以后呢，学校说你如果你要住校的话，住校在他们宿舍又有吃饭等等都包在里头。你要每个学期，比如说每个学期你要付1500块钱。美金，哦，那时候美金比现在大很多了。我就在想，哇，这么贵，我不想住在宿舍里面，我自己到学校附近小意大利去，我自己找租的地方去住。那么学校不能说，好，你既然不住我们学校这一条的话，那你这个前面的全额奖金就取消了，会不会这样？不会嘛，他给你就是给你的，所以一样的道理啊，应许就是应许，不会因为后面的诫命来取消掉的。第二个呢，在19节跟20节。保罗提到律法是神借着天使经过中保之手与以色列人设立的。那律法要成设立的过程是有个经过几个阶段的，而且经过天使，神经过天使再经过中保再来传给以色列人的。那应许呢，应许是亚伯拉罕直接从神那里领受的，这是不同的地方。弟兄姊妹，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第一手货呢，还是喜欢第二手货，甚至第三手货？要哪一种？第一手货嘛，对不对？我们向主说，我要第一手货，主啊，我要直接要从你领受啊，这是宝贵的哈。啊，今天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常常会喜欢第二手货，为什么呢？要经过别人来告诉我们。我们常常说，哎，看看那个牧师怎么说啦，我们看看神的仆人，我们非常看重，这不是不好哈。弟兄姊妹，我们要弄清楚他们是神的仆人，但是弟兄姊妹更宝贵的是你直接能够来神的面前来求问他，来从他领受他的引导启示。为什么呢？圣灵已经住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头，你直接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直接来领受他的恩典，第一手的，我们要羡慕。有时候我们在读经灵修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看到了用我们的头脑一直想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那句话是什么意思，让我们忽略了我们灵修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来亲近我们的主耶稣，到他面前来享受他的爱，享受他的同在，这是更宝贵的。那我们常常变成第二手，很可惜。第三呢，在21节，保罗就指出说，律法不能叫人得生命，只有信耶稣能够叫人的生命有所改变。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并不是说我必须遵守，不能打牌啊，不能去 抽烟啊，不能酗酒啊，或者是说我必须每天一定要读经祷告，然后我一定要每个礼拜做礼拜，我一定要十一奉献等等这些东西，我才是一个基督徒。不是的，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如果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话，我们里头自然会有个生命的感觉。你说叫他去做刚刚我提的事情，他也没兴趣了，抽烟啊，打牌啊，酗酒啊，跳舞啊，这些东西啊，你自然就不会喜欢。为什么？我们现在喜欢的是个属天的事，我们喜欢的是我们的神，属灵的事。我们爱耶稣，我们爱神，我们爱弟兄姊妹，爱聚会，这很自然就表现出来。这是里头一种的改变，不是外面律法加进去的，这是不一样的。那律法呢，只能够在外面，不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说到这里的话，那么犹太人就会提出来说，既然神是凭应许，为什么不直接从创世纪直接就跳到福音书来，经过那么麻烦还有一段律法的阶段呢？为什么神还颁布律法？那么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那么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就告诉我们，律法的功用有两面。消极的呢，那是把众人都圈在罪的里面，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实在是个罪人。主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怎么样的人会觉得需要医生呢？他知道自己有病了。而律法就像一个 X 光一样，把你照出来，把我们里头这些有病的情况都显出来了。我们身上要是有些组织不对劲、不正常、有病了，那么一照 X 光呢，他就把你诊断出来给你看，说你是个有病的人，你需要医生，你需要去吃药物的治疗。你还说，哎呀，我有这个需要。如果一个人觉得他，我生活得很好，我品格非常的高尚，我道德都比这些基督徒还好，我生活很舒适啊，我没有什么需要，我为什么听福音，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呢？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见？他就不觉得这个需要。说神把恩典给我们以前，他要让我们看到我们实在有个需要，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能用 X 光来一直照一直照，把它照起来说要把它照好，不是这样啊。我们应用律法也是一样，不是这样应用律法，律法要应用的对，不是因为遵行律法来得救的，律法是让我们看见罪的。那律法第二个功用就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律法乃是训门的一个师父，训门的师父。律法让我们看见说，我这个肉体非常软弱，很败坏，我没办法来完全遵照神的律法而行，我乃是需要耶稣基督做救主，在我里头给我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灵，这样我才能够遵行神的命令。律法也让我们看见说，要来亲近神，要跟神和好，我必须借着祭物牺牲流血，如果不流血的话，罪都不能得到赦免。但是一方面看见这些牲畜的血的确也没有办法除去我们的罪，我们需要一个更美的祭物，乃是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罪死，除去世人罪孽的，我需要这个。那当我们看到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主耶稣对犹太人讲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很可惜的事情，神的律法很宝贵，但是呢，常常我们应用错误了。我们今天也有一个可能性，会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我们可以把圣经读得滚瓜烂熟，然后我们把圣经的教条拿出来说，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你为什么不这样，你为什么不那样。我们变成一个律法来要求人的时候，我们会落入一个律法主义的宗教的里面，我们会死气沉沉，因为不是生命。弟兄姊妹，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所有的侍奉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有的侍奉都是一个指标，我们读了圣经的话语也是个指标，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我们从他直接来领受他的恩典，领受他的福分。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你实在是蛮有恩典怜悯的神。今天若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我们每个人有办法来到你面前，我们众人在你面前都无法站立。但是因着你的大爱、你的怜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那我们借着一心相信，我们就能够与亚伯拉罕一同来承受福气。我们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得到 应许的圣灵，感谢主，今天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要在凡事上来教导我们，他是我们生命的灵，主让我们能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也感谢您，因为他是能力的灵，让我们有能力来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求你帮助我们凡事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行律法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